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8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李莹12岁失踪之后，她的妈妈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她。铁链女事件之后，李莹的叔叔和妈妈都无法直接通过网络发声，是什么力量阻拦了她们？16号出生在丰县的黄胜强发微博曝光更多消息，其中提到当地人都知道铁链女就是李莹，但是有人不能够让她是李莹，她想让大家知道徐州当地仍然有有良心的人。这些微博贴文已经被删除，网友担心她的安全，她说已经离开丰县在北京生活。此前7号骄傲女孩发文透露，她们亲自去探视李莹的时候，装作不小心伤了她的手，及时擦拭处理，然后帮她整理头发，再用口罩帮她擦了冻的流出的鼻涕，并拿了两件含有她体液的衣服，并已经确认离境中国。17号她再发推文透露，她们检验含有李莹体液的衣服有了第一步进展，他们从中提取了一种非常恐怖的药物成分，据推测李莹被长期灌这种药物。目前铁链女事件全球阅读量已经超过100亿次，有30亿人知道，占世界总人数40%。随着全世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类似事件被曝光，有人说铁链女已经不单止是一个人了，而是一种现象了。这两日网上有一段影片被大家转发，里面是一个女孩自称被人追，出逃之后紧紧抱住遇到的消防员，事情发生地又是徐州。网友贴出的照片显示，徐州有一个出生在1994年的20多岁女子被找到，亦都是精神失常，没有牙齿，被74岁的老头糟蹋折磨。她生的那个男孩说，妈妈清醒的时候在墙上面写我要回家。此外网上还不断有求救的微博，很多类似遭遇的妇女在等待救援。有网友转发名叫毛山六月雪的微博，内容是她曾经在13岁时被拐卖、强奸和毒打，曾经报警求救，男方送猪脚和鸡蛋给所长，所长就不理了，之后多次逃离报警求救都得到同样结果。她感同身受，最近因为铁链女说话而面临当地派出所的威胁。在北京时间18号她接到当地公安局的传唤证。公民记者兼律师陈秋实发推文说，救你是不可能救你的，但是捉你就是特别积极的。尽管微博不停被删，亦都挡不住几亿网民的怒潮，终于官方出来说调查，但网友并不期待中共真的能够惩恶扬善。曹长青说，中共当局漠视甚至掩盖恶行，如果徐州边个敢闹一句习近平、彭丽媛，一个小时之内就会结案。铁链女的事这么久都没有查清和解决，中共就是要掩盖她统治的社会黑暗和丑陋。一个国内的民众无奈地说，
就算你们这些网友爆料的都是真的，在这个党媒的眼里，在这个组织眼里，也一定要粉饰啊。也许本来这是一个个人犯的这个案子，但是一旦到了党国的眼里，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形象问题。所以为什么你们看不到官方媒体的报道，你们看不到什么江苏省委的这些所谓调查，因为在他们眼中这就是给党国抹黑。一条人命算什么，一个女孩的幸福算什么，以党国的面子而已，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牺牲掉的。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只是看到了它发生的，还有没有知道的太多太多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去抗争，我们保持沉默，这样的灾难都会降临到我们头上。但问题是我们改变不了现状，这是让人最无语的。这个国家还尼玛有一位是联合国妇女儿童的大使，一路装聋作哑，这什么屌世道？说句真心话，大家还是努力挣钱吧，让你的孩子逃离这个盐碱地才最正确的选择。
17号，乌克兰东部亲俄民兵指控乌克兰政府军用迫击炮炮轰乌东，违反停战协议。虽然乌克兰当局随后否认，但俄乌情势仍未降温。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当日表示，国家如果面临外部威胁，白罗斯将会部署核子武器。对此，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忧心。他指在乌克兰有很多俄罗斯的情报人员，可能企图编造信息，为入侵乌克兰提供理由。目前为止，还未看到俄罗斯撤军或者军事行动降级的迹象。同日，美国驻莫斯科副馆长戈曼已经遭到俄国当局驱逐出境，华府将会采取对应措施，目前还未清楚以何种理由将他驱逐出境。去年4月，拜登签署制裁俄罗斯的行政命令之后，美国驻俄大使馆有10人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这10人被下令在5月21日之前离开俄罗斯。同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普京通电话，会商乌克兰问题。共同社报道，岸田向记者表示，日本反对使用武力改变现状，并会持续关注乌俄情势。他敦促普京找出一套有关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外交解决方案，化解乌克兰危机。岸田说，如果我们允许使用武力改变现状，将会不仅对欧洲，亦都会对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释放错误信息。据路透社报道，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说，我认为普京非常享受自己被西方国家关注，而家西方国家不同的领导人不断拜访他，同他通话，每个人都在猜测他在想什么，或者他可能会做什么，这样无疑使普京现在变得非常重要。普京亦都正试图重申俄罗斯在国际的大国地位，现在唯一能够缓和乌俄局势的是俄罗斯。17号上午，欧洲议会通过两项年度报告决议案，都纳入支持台湾条文，呼吁深化欧盟台湾双边关系。欧洲议会今个礼拜举行全体会议，表决并通过了包括欧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以及欧盟共同安全暨防御政策两项年度执行报告决议案。议会呼吁欧洲联盟制定更有效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更强的防御能力来应对威胁，包括确保战略主权，减少对关键技术领域及对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的依赖等。此外，这两项决议案都纳入支持台湾的文字，包括强烈主张台湾作为观察员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会议，以及呼吁欧盟和台湾当局启动双边投资协定影响评估、公众咨询和范畴界定工作等。报告并强调，欧盟为实现全球领导力，应该加强多边伙伴关系，保护和促进民主和人权，并严重关切中共军事挑衅，反对任何破坏台海现状的单边行动，敦促欧盟及其成员国和理念相近国际伙伴合作，和台湾民主政府建立伙伴关系。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是一个以敌对而且竞争为特征的时代，强调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对欧盟及其成员国非常重要。报告同时还担忧中共对某些国家和地区日益好战的态度，呼吁欧盟评估区域冲突对欧盟安全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如何应对印太地区及其他地区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此外，同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洲总理莫里森进行视像会议，除了商讨乌俄情势之外，两人在声明当中提及支持台湾作为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各项国际组织，亦都对中共在新疆和香港侵害人权的行为表示不满，呼吁中共维护香港人权、自由和高度自治。刚刚在冬奥会上获得两枚金牌的德国雪橇运动员盖森贝格，在比赛一结束就离开北京回国了。他表示对国际奥委会将奥运会承办权授予专制中共非常不解，并承认此行去参赛内心非常纠结。德国之声报道，34岁的盖森贝格在今届冬奥会上获得一枚个人、一枚团体接力金牌。去年11月，盖森贝格公开表示一度考虑过不参加北京冬奥， 此前在北京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三周期间发生的事情让他感到震惊。尽管测试呈阴性，运动员仍然必须接受隔离，只在训练的时候才被许可离开房间。一次在坐大巴期间，有几个小时不准运动员上厕所。盖森贝格当时说，我犹豫了好耐，是否不再去北京，因为那些经历实在太糟糕了。此外，中国的人权纪录亦都让他有所顾虑。16号他接受德国电视二台采访，承认作为运动员面对极权中共感到无能为力。他说他不会因为中国人权等因素而放弃自己的夺金梦想，况且他的家人亦都同样为了他的梦想付出了很多，所以我决定去中国参赛，飞去两个星期，完成我的任务，然后回家，从此不再去中国。盖森贝格在中国比赛期间并没有发表任何批评中国的言论。他说，你必须对在何时何地讲怎样的说话十分谨慎。在我回国之后或许有更多可以讲的，但在比赛期间我不会讲。近年到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官网办理退党手续的人已经越来越多。有些是因为认清中共本质，摆脱党员身份，有些是办理美国身份和入籍手续需要，还有因为过去办绿卡时隐瞒了党员身份，担心被驱逐而补办退党手续等等。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第212条规定，共产党员不能够移民美国和归化美国，在办理绿卡和入籍时需要调查申请人是否曾经加入过共产党。2020年7月之后，美国政府就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人入境美国，并撤销已经发出的美国签证，驱逐身在美国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移民法仲规定，凡是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相关组织者，譬如共青团、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中共组织，都会被认定为不符合申请绿卡的理由。据全球退党中心负责人易容介绍，从2020年7月美国移民局调整了对中共党员入境政策限制之后，退党网退党的人就越来越多。仅仅去年就有近2000万人在网上办理了三退证明，即是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证明。据一位前移民官介绍，他们经常收到一些中共内部的退党证明，后来经调查都是假的。事实上，在中国大陆，党员是不允许公开退出的，更加不可能会开出证明。这位移民官众说，2005年美国退党服务中心在出具退党证明时都有一个编号，退党人在网上办理退党证明很方便，签证官查验亦都很方便。在那个时候开始，移民官只认可退党服务中心的退党证明。据易容介绍，办退党证明很方便，申请过程当中需要填写有效的姓名、生日、出生地等信息。出于安全考虑，退党人亦都可以用化名，但生日、出生地等信息必须要同居民身份证相符，否则美国移民局不会认可。退党申请成功之后，证书会发送到退党人提供的电子邮箱，网站会提供中英文对照的退党证书下载连结。有评论认为，退党中心成为了中共灭亡的加速器。近年中领馆曾经多次在美国雇佣黑社会成员到退党服务点破坏，报案之后当地警局全力缉拿作案者。纽约的王女士为在美国申请难民的中国人做翻译工作，上个星期她带了几个中国人见移民局官员时，惊奇地发现移民官员在面试的时候居然以九评共产党为题对申请人考试。外界认为美国的移民政策助长了中共的退党潮。近来美国共和党议员提出精准打击中共七名常委及人大数千高官之后，16号由一位共和党众议员哈茨勒提法案，禁止中共高官及其家属进入美国大学学习，直指中共官员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姊妹或者孙辈。时评人蓝雪认为， 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不单止是包括了中共的省部军以上的高官，还包括部分地级、市级的干部，以及县、处、团级的干部，甚至包含一些中共党内最基层的骨干和标兵分子，包括他们的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这种制裁的范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对中共高级官员制裁的范畴。法案还特别锁定习近平和政治局常委等中共最高层成员及其家属。夏奇勒在 Twitter 上说，当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实施种族灭绝时，他们的女儿在哈佛大学接受了世界级的教育。美国不应该帮助那些积极致力于破坏我们国家的人。我们的新立法禁止他们进入美国大学。蓝述认为他已经能够在中国社会起到一定的社会效应，让中国社会的民众对中共的官员以及中共党内的那些骨干积极分子从心理上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这些人和他们的亲属都有可能是被制裁的对象。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